88.9，
跟着我左右一起摇摆，
一起摇摆，
花流酷棒，
酷酷酷酷。
花流火药沙龙。
回到滑流火药沙龙，我是今天的 DJ Grace，
我是 DJ Yoga，
那我们我是 Potato， 、欸、
我们还没有要来宾出场
哦，他是来宾哦，有安排来宾吗？
有有有，
不好意思破你们梗，
所以 Potato 突然变很有磁性，
真的吗？
对对对对，
好好，没关系没关系，大家先猜猜看，在这短短的一分钟里面，
到底谁是来宾呢？
对，其实是我哎、欸，好了，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其实他是 DJ Yoga 在高中的时候就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今天是
高中就很有品味，
哎、欸，不错不错，对对对对对，
那他会创作，他也会写诗，然后他也是仙女见习生。
不是早不是见习生，
不是了吗？现在
是仙女，
已经是仙女。
好，
对，只是我们有几个竞争对手
哦。
哎，
对，
那竞争对手，我们等一下再来聊这个部分
啊。
可以说是谁吗？
没有啊，就是我跟黄介伟跟柯敏勋，我们三个就是
哦
哦，哎，确实蛮激烈的，
对，又是好朋友，又是竞争对手，
确实确实。
好啦，我们今天的来
宾要开多久？
我们今天的来宾欢迎许寒光，
耶！大家好。
我觉得好像什么那个我的那个遗愿清单的感觉，
遗愿吗？
做滑溜裤吗？
变成
对对对，好了，太夸张。好
好，那今天一开始呢，依照我们的老规矩，
是
我们先来问韩光一个怪问题。
好，
今天的怪问题呢是
不怪的话怎么办？
那换你问我们一个怪问题。
对，
突然甩锅
要求。
对，好，先问
你先问好了。
好，好，这样我觉得这一题没有
很弱哎。好
好，你洗澡的时候。会先洗头还是洗身体？
洗头啊。
那韩光觉得这个问题有怪吗？
这个问题还蛮日常的。
嗯，然后还好。
那你有要问我们怪问题吗？
还是你想不到？
也是生活方面的
吗？好啊，好啊，
都可以，都可以。
突然好赤裸，会不会问什么？就是
你们是免治马桶派还是不是免治马桶派？
我是没钱买免治马桶。
原来。
对啊，因为
不小心揭露了这个品牌。
但是我觉得我免治马桶只用那个暖座的功能，就是我们家，哦、对我好像
不会用洗屁股的那个功能。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有点害羞。
我是免治马桶的推广者。我要竞选台北市长的时候，我的有五大政见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家家户户广设免治马桶，
捷运站也要有，
捷运站也要有。
哈，
那你通常会使用什么功能？会太低调吗？
冲屁股的功能啊，超爽的。
可是冲起来不会很哈兹卡西
干嘛？
不会很哈兹卡西好不好？日本，你看日本是不是全部都是免治马桶？
对对对。
而且在台湾的日本人会去的餐厅，他们其实也都装免治马桶。
嗯，真的哦。
真的，免治马桶真的去用过你就回不去了。我强力推荐，如果将来大家成家立业之后，就是要買
都要买。对，
好，
你嘉义的家感觉可以购入一下。
可是嘉义的家都是那种比较传统的，还是猪肝色？
他们家的马桶是红色那种。
哦、对啊，那可能也是要看，因为有些什么水压的管线的设定不能
装。对啊，
但是免治马桶是个
非常赞的。哎、欸，你知道那个猪肝色马桶有一个疑虑是，就是如果你就是
有
血
便，
会看不出来
啊，
赶快换好不好？好可怕！
可是你这样擦屁股的时候就会有啦，卫生纸。
哦，对啊，对啊，对。好，我们不要可以不要再聊这个吗？好好好，没有想到今天这个怪问题可以
持续这么久，
是
很好。
好啊，那我们今天邀请到韩光呢，其实韩光在很早的时候就出道，以创作歌手的身份出道了。那当时其实应该算是刚从学生这个身份，
五年已经不能算新生代了。
要算新生代也可以，
硬算好不好？十年之内我们都算新生代，
好，没有问题。
好，
新生代创作歌手，
我们欢迎新生代创作歌手，
耶、
yeah, ！
初次见面， yeah, 大家好，
好了
、那最近出道的韩光呢？
对。
那当时应该好、啊，我们回到刚刚那个
震惊的，
对，当时候应该算是刚从学生这个身份，然后开始转变到有点要迈出社会、嗯。那当时候你的心情如何？
心情很糟啊，可是没有，因为其实我不当学生很久，不是就因为我大学校我都没来上课，
突然爆料，
我都念到 我都转系了，然后念到大六了，就很废啊，就没什么。然后后来就做专辑嘛，然后做专辑那一年就先休学，然后后来唱片公司里里扣扣的是就是有一年就是待业，
嗯，
然后后来录完了，隔了一年之后才发，
就是爱爱那张专辑。
对对，
所以当时其实觉得自己其实也不算是学生了。
对啊，就是没有什么学生的感觉，
没有太多那种转换的感觉吗？
对，因为中间空窗蛮久了，对，没有特别有什么学生的感觉。
还是说你那
时候？所以我刚刚走进辅大的时候，我想这些是什么生物啊？大学生好像是另一种生物的感觉。
哎、欸，对对，我们刚刚
来到动物园的感觉，
我们刚刚
忘记了，
怎么了？
就是韩光其实之前也来过画流库房，
对，
你们对我超不离不弃，那张海报还留着，
真的啊！
你写了很多什么 Happy 端午节，
我真的觉得我那个时候的 idea 真的太棒，是不是超级万用？
超级
万用。
他也自己在上面写说，这样可以
贴
很
久，爱心。
对，
然后你们真的贴了五年，
我们真的贴到
其他人来来去去。主持人也不一样了，
对对对，
只有我屹立不摇。
对，
我在辅大屹立不摇。
我们甚至也不知道那时候主持人是谁。
对，
就以前找不到资料，
我也忘了。Hello， 那时候主持人，希望你现在还有在
听
华流库房，
可以call in。
call out， 我们现在有call out的环节，接call in，接call in。
根本不知道是谁，到底要打给谁？好了，不要闹了。那其实当时你自己是学生，然后就。不太、欸、其实也不太算有转换身份，然后就直接突然变成歌手吗？有这样的感觉？
大概有一点点。我觉得其实比较大的心境的转变，应该是就是突然就是因为以前只是喜欢音乐，就突然怕变成工作这件事情。它是其实这个过程是没有很突然，它是一个很漫长的慢慢意识到哦，原来这个东西变工作了。比较多的想法会是这个，而不是学生跟就是。
职业的转
换，职业的转
哦，确实
是兴趣跟变成职业的
哦，确实确实，自己还是学生，然后变成歌手，但是对台湾的音乐圈应该也有一些观察，因为你应该从小也是有在听音乐这样子。那你会如何看待就是台湾音乐圈当中可能我们独立音乐啊，然后走向商业化的过程？因为其实现在台湾的音乐圈蛮多，包含歌手或听众，有时候会对这件事情比较多议论。这样，那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自己，因为我是经历过第一张，虽然不是个大公司，但是它也是就是主流体系的这样子，所以那些商业化的事情我就看蛮多的。但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应该是，我觉得是应该是串流吧，就是听歌习惯的改变，的这样子，就是以前哦，就是因为我到现在的习惯还是这样，包括我现在在写的第三张专辑，就是我还是把就是专辑当作是一整个东西，就是歌当然是独立的，但是它一定要，如果没有一张专辑的话，那些歌它不会各自成立，要有一个东西把它包覆住。所以我听歌的习惯到现在都还是从专辑从第一首开始听。然后因为现在变成是串流嘛，他可能就是有人建立了一个 playlist， 然后就是可能类似的曲风啊，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把它排成一串，然后大家就是放着听这样子。好像大家对听音乐这件事情，好像我是觉得好像没有像以前那么专心了啦。
专心吗？
嗯，就是小时候就会翻着歌词本啊，然后好好的、
对照
的，对对对，然后可能像就是一个 playlist 这样，然后所以就会变成。可能有一些曲风就是最近比较当红啊，然后什么就会比较多人会去想要做这个，让自己的能见度曝光。当然这不是一件坏事，我觉得如果 还能保持自己的风格的话，那就其实也还好。那你怎么看？你的商业化的想法是什么？
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有些歌手或者乐团会变得太商业化，我讲这个太敏感吗？ Oh. 但是我没有说谁啦，但是可能有一些这样的。可是我自己会觉得，其实如果歌手，不好说。对啊，我觉得歌手要以音乐为生。
不要怕，你是主持人，你不要怕得罪人。
我们还很小，
你人生以后要得罪的人会很多，人人都会这样，人以后一定会得罪人的，不要怕得罪人。
所以现在就先得罪，
你就先得罪。反正你现在。你 Yoga 吗？你以后换个名字就不知道了。
好啊，刚刚讲到什么？我自己会
是谁？是谁？
是
谁？是
谁？
是谁？是谁？
不要啦，很可怕！不然来甩锅给是谁？
我觉得
好有压力、喔，
讲出来。
但是我觉得是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其实跟听歌的群众也有关系、嗯，就是有些群众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啊、就听独立音乐，
没错，
哦，听团仔嘛，
然后对、啊，他们
觉得自己很有品味。然后
这集真的可以播，
可以播啊！最喜欢，
但我蛮想播这一句。
最喜欢唱听团仔了，因为我音乐就是音乐啊，听独立又没有比较高尚，
确实确实，
好听就好听就好，管他独不独立。
而且人家就可以是流行，
而且现在哪有什么真的独立？嗯啊每个都拿政府补助做的，这叫独立哦、喔！啊，独立就是要自己靠自己的钱啊。要你要真的独立的话，就是自己在家车库录嘛。是要独立嘛？现在哪有真的独立音乐？如果看对独立的定义是什么啊？我如果你把独立的音乐最严谨的独立的话，这个在台湾应该是基本上不太存在的东西。放宽一点，就是可能就是至少你的创作内容不是被干预的，这个应该都可以算是
词曲这样。
词曲，然后不是企划导向，你的东西你想写的东西都是创作者自己从内部出来的，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现在所谓的广立的、欸。
独
立
音
乐，嗯，对吧、啊？不然像每个乐团，他也就自己成立公司啊，干嘛干嘛，一定，哎呀，都跟钱有关啦。
对啊，
没有钱做不了音乐啦，没有那么梦幻的事情啦。
确实，而且没钱要怎么靠音乐为生？就我
觉得很难。
你还不知道卖票？
对啊，商业化是我觉得必然的
必然的一个过程，
大家口下留情。但是。对啊，他们应该不太在乎啦。
我觉得应该不太会在乎吧。
我告诉你，你随便问一个独立乐团小巨蛋给你唱满场，你要不要唱？
还是会？
我告诉你，绝对不会有人说不。
对啊，
不可能有人说不吧？
确实，
你不可能一辈子
是我都说好，
一场满场就多少进库了？
真的？
对啊，那都大家都会想要观众越来越多就好。浪当五月天要不要？要啊，
要，
我要，
我
要。
对啊，我自己不会唱歌都会说要，
是不是？
上去干嘛不知道？
好爽哦，一直开一直转。
对啊，
上去讲话
最爽的还是500啦，他就是大家付钱唱歌给他
听，大型 KTV。对，
他就在上面练琴，
蛮好的，
就弹琴就好。但他
哎，那如果是你，你觉得这样 OK 吗？
这样很好啊，
这样
这样
你就在上面弹琴就好，
我要弹琴就好。
好
就说来 A 段开始
，A 段
来准备要三二
副歌，太小声了，
超要求超高。
好啊，这就是韩光如何看待这个商业化
独立音乐圈，
独立音乐圈
对
走向商业化必经的一个过程。
对，大家真的再想想，三思而讲话，在讲什么？
分界现在已经没有那么的模糊了，嗯，我觉得，而且现在又是一个很。自由的创作环境，你不用靠唱片公司，你自己就可以把歌丢上去。
嗯，对，
这样子，所以就没什么差。
对、啊，现在被看到的机会其实真的很大，
很多哎、欸，
真的，
嗯、你随便丢到网路
都会。对，好了，你现在丢一首，我帮你按赞。
好，
我也帮你按赞。
我会
可以
查，
好啊，好啊。
好了，我们真的要来聊韩光的创作了、
啊，到底在聊什么？对了，其实因为上一次那个韩光5年前有来过辅大，我们还在高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
对，那时候其实是来宣传《爱爱》那张专辑。经过5年，这5年当中、
发行了
另外一张专辑，
第二张专辑，
没错，
从夜晚开始，从夜晚结束，
没错。
那可以请韩光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张专辑的核心概念，因为好像这个名字，我那时候看你的那个专辑的简介，就是说好像你那一段。白天的时候在睡觉，然后晚上的时候醒的，
还是现在还是这样？
现在最近比较成型，但大部分还是，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的人生的缩影吧。应该说，专辑的第一首歌不是就是那段，就是有点类似 intro 同名歌曲的那段，就是 shoegaze 的噪音吉他。就是其实我那几年手拿到吉他，我就开始弹那段，然后我不知道那个意义是什么，是写完。应该是写完《安生 Girl》之后吧，才发现说，哦，原来我 那段时间的人生都是这样，就所有的故事都好像是从晚上开始，然后因为所有事情也都同时在消失，也是同时在晚上结束。就对我来说，那个就是夜晚是一个很深的主题，然后酒精啊，然后摇摇晃晃的路灯啊，就是。好像所有一切都是被夜晚，整张专辑的东西都是被夜晚包覆住的，每一首歌都有很深的夜晚的影子在那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嗯，还蛮完整，就是大概就是这样。 我就是个夜猫子啊，
就是一个夜猫子的自我介绍这样。
对对对对。
哦，所以当时是这样子，
跟一些忏悔。
对，其实我觉得这张专辑，我自己就是很喜欢这样。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听完我那个印象很深刻的一首歌就是《满是喧哗》这首歌。嗯、对、嗯。然后这首歌，我们要为大家朗诵一下歌词吗？我很喜欢的一段。
好，那你朗诵。
是谁在？等一下，好像是谁在敲门？
不是刚刚那一段，
大家会觉得说，对，
等一下突然扣扣扣，
敲个变灵异节目。好了，是谁在那瞬间说出了你的名字，我的名字？展开，从折叠之中展开，满是喧哗。我觉得这一段歌词，我觉得怎么讲？我自己听到的时候觉得，哦，就是那个画面感，
超爆
好，超爆好，
超好，一定是好的，
太好了。对，然后
我天才。
对，所以想要问一下，所以想要问一下韩光说，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用名字当做唤醒记忆的这个开关？为什么不用什么可能味道啊，或者
那个是真的是突然就是有一天晚上发呆嘛？他突然想到一个人的名字，然后就砰，就是因为房间也是很安静，然后就突然想到名字之后，那个人名字之后，就跟他的一切啊，然后讲过的话、发生过的事，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全部一瞬间涌现出来，然后觉得整个房间就很喧哗，你知道吗？就是那些东西，然后就很像有人说名字是最短的咒语，然后就好像哎、欸、名字。想起那个名字，然后就一瞬间所有东西就被召唤出来了。
哦、oh. ，
所以那个时候是这样子。
哦， oh. 所以其实算是一个，算是因为一个人，所以才写了这
首。任何事情，你可能都有可能。
所以这样的经验不是只有一次，就
不是
只有那天晚上。
不是，当然那次是写那首歌的时候是最最感觉最强烈的时候。
哦、oh, ，了解。嗯，
然后为什么要弦乐编曲？哎、欸，我怎么自己把它？
对啊，
其实这首版本除了《童年的雨下不停》是很久以前的歌之外，《满是喧哗》是这张专辑的第一首完成的歌。
哦，
对，然后那首歌我们大概做编了七八百万个版本，
嗯，
真的就试了七八百万个版本，有乐团版，然后我跟吉他手大伟两个人一起演出的版本，编了很多很多之后才像现在这样。然后弦乐是后来我跟陈彦启讨论的时候，我们听完乐团四人团编制的版本之后，就觉得想要前面再诡谲一点点，然后后面弦乐再澎湃起来，让那个展开的感觉
哦，画面感更强。
对对对，那是后来才多加的。
哦、
对，不然原本是没有的。对，嗯，
也是
觉得还行啦，还不错，
很棒啊，我很喜欢。
好，那好酷，
太好了，赞！怎样？谁啊？什么意思？
你不是说今天不可以再讲赞吗？
哦，对，
要换一个形容。
我们都说我们不要再跟歌手说很赞。
为什么赞不是很好吗？
因为
我们一直
讲
赞，
我们要想一下新的。
因为我很喜欢讲赞啊。
那我们今天就讲赞，
就赞赞赞。
不然还有什么比赞更赞的？
棒赞啊！我一直在推，我要推广棒赞、哦。棒赞不是
棒赞，
棒赞不错啊，
对不对？
你可以变成你的 icon 啊。
对啊，我
棒赞是可以给我一个范例吗？
很棒又很赞。
那你讲话的时候你会怎么套进去？
就说我觉得许鞍光这张专辑很棒赞、欸，这样这样吗？是这种例句吗？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用法。
我通常讲酷蛋，
酷蛋，
酷蛋
什么意思？
就是类似赞，酷蛋。
啊，
蛋
是那
个
egg 吗？
对啊 ，cool egg， 就想想 cool， 然后就酷蛋，
就
跟赞有一点连结，念起来语感上。
好好，酷蛋，
酷蛋，
酷蛋，好啦。
大多是在遗忘。也是飘在海上，有无数昏沉，换一场水落，但真无法深浅。 曲折走的蜿蜒，连时间也忍不住哽咽，是谁在那瞬间说出了你的名字，我的名字睁开，从这地址中睁开，满是喧哗。你的名字，我的名字，这天展开之后，折叠满是哀伤。
好啊，那刚刚 Yoga 比较印象深刻、比较喜欢的是《满是喧哗》这一首歌。
嗯，
那我呢？我超喜欢《二十五》这首歌。
哦，
酷蛋，
酷蛋，
用得很好，用得很好。
酷蛋，酷蛋，酷蛋。
就是因为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很喜欢这首歌编曲，然后我也很喜欢这首歌歌词。就是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哦，现在又要朗诵歌词哦。其实这首歌的歌词我都蛮喜欢的，但是我特别挑了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那个我追不上遗忘，
嗯，
然后等不了天亮，
嗯，
然后那时候，因为这首那时候你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你是从25岁到26岁的时候，是花了蛮长一段时间在
旋律很快就写完了，
对，是不是前10分钟在25岁前
就刚好跨10分钟写完，
然后就生日这样，
对，然后词写蛮久的，对，
为什么会写这么久？
词因为
想要好好的琢磨一下，
琢磨了蛮久。
哦，
对，所
以我很喜欢酷蛋，
对啊，酷蛋，追不上遗忘，等不了天亮，哇，好写，没就失眠啦，这种就是就很常失眠。
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像有点没有在描写说，就是心情是有点彷徨，
非常彷徨，
对，
那时候是非
常。然后，但是我觉得编曲给我的感觉，到后面的时候又是觉得，欸，好像又有点希望，
哦，
就是你找到出口的那种感觉，嗯，对。
韩立刚编的。
哦，嗯，
谢谢韩
酷蛋，
棒蛋，
名字有韩的都蛮不错的。
哎，欸，好，酷蛋，
酷蛋，
好啦
好啊。那当时候在写《二十五》这首歌的时候，嗯，你会觉得二十五是一个坎吗？一个岁数的坎？
大家都会对年龄不都是以五为单位在觉得是一个坎吗？
因为我听很多人说，就是你到了25岁之后，你就会觉得时间就过超快，然后你会觉得你整个身体，然后就是退化了。
对啊，你会觉得吗？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什么准备？
就是
哦，
你说我们
到25岁的时候，
哦，
对啊，你自己有觉得吗？
可是我这样不准啊，因为我的25到30岁中间卡了一个 COVID-19。人生荒废了两，
为什么这么久
？COVID 疫情，
就是，
疫情
哦哦 哦，那一段时期，
你说你
我以为是
确诊，
确诊那段，我想说不是就
太严
两个礼拜，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时间感就是现在还没转换过来，
我觉得真的过很快，欸，
就是在慢慢的重新一切要回到轨道上的感觉。当然，一定我是觉得20岁之后又开始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20岁吗？
对啊，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过得好快，我觉得我好老。
我也要当仙女，我也想当仙女，我也要当那个。
我们可以合格吗？
对啊，要怎样才能当仙女啊？
看你的造化了。
啊，
这是天分，我不知道。
我要多讲酷蛋，可能就可以。
当你身边开始有人评价你仙女的时候，代表你已经开始散发这个气质了。
我们可以互相
评价。
超取暖，
我觉得你今天挺仙
女的
哦。这样开始培养气，这样开始培养也不错啦。
对啊，
强迫式开发，还不错，
习得一个技能。
嗯，
好啊，回到25这首歌。
好，
就是我那时候听的时候，
嗯，
我有看那个 MV， 就是你会，就是那个画面都会，就是停在你一直站在一个地方。
嗯，
你还记得吗？
记得 MV 内容，忘记没关系，我们现在讲给大家听。
我记得啦，大概就是应该算是，其实也是 算蛮随便拍，不是蛮随便拍，我刚说了，不是蛮随便，是顺便拍。是那时候我刚来好多音乐新公司嘛，然后就是不可能等专辑嘛，然后就是先出了25这个作品，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去巡演这样子，以那个时候为目的。然后他本来刚好这首歌它就是有点像旅程一样，然后那时候就其实那些地点都是巡演的路上拍的，或者是一些我生活。我家附近的一些地点，然后为什么要拿吉他呢？你要问小 B 导演，我也不知道。
我刚想到小 B，
我叫他小 B， 这是他的想法，就是可能有点孤独的感觉吧，我也不知道。嗯，卡拉奈，
刚刚是日文吗？我突然有点
双语切换，
因为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配上那时候的那个 MV 画面，就觉得我觉得就是孤寂感真的有点蛮重的，然后那时候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好适合当电影的主题曲。嗯，然后我自己幻想那个电影场景是这样，讲起来会很
怎样？你很害羞吗？
有点。
你讲讲看啊。
就是我觉得会是就是那种好，我们现在一个场景
好，
然后就是一个男主角，他站在一条马路上面，然后那时候在下大雨，就那种滂沱大雨那种，但也没有到看不清的那种大雨。
OK，
就是下雨，然后他就是可能有点，我觉得可能是如果以我们年纪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大学没考上，
哦，失落感吗？
失落感，然后可能旁边人都会一直跟他说，就是哦，那你要不要就去，就怎么样，就是叫他不要再坚持自己的意见，然后就是有点要他顺着我们的意思走这样子，然后他就
另一半就跟别人跑了，
对，就对戴绿帽什么的，
好惨。
然后他就在大雨当中，然后就大喊，然后就往前冲这样子。
你说如果你要那个的话，你会拍这样的一部电影？
对，我会拍这样的一部。
那结局呢？
对啊，
好，我可以，我想做一个开放式结局，就是他就一直跑，然后直到消失在这个镜头。
超，等一下，所以你故事很单薄哎，他中间没有，对啊，
这不是《阿甘正传》吗？
干嘛抄袭人家的创意、啊？
干嘛抄袭人家的创意、啊？
好啦，你到底要问什么？
我想问，如果今天真的真的有电影公司要把《寒光》这首歌当成一部电影的主题曲，那你觉得这部电影是什么样的主题？你就会
给过。
就是你可以安心的把这首歌交出去，
要看那个人是谁吧。
你说
导演吗？
对啊， 像我这次不是前阵子不是刚上一个适合看海的日子的 MV 吗？就是那个导演黄胜明，我之前就很喜欢他的作品。然后他之前拍的短片《新年未老》，他也是很有品味的人，因为他喜欢我的歌，所以他很有品味。之前我的《新年未老》也借他拿去当片尾曲。然后一个适合看海的日子，他就直接拿去拍电影了，我就给他拿去拍电影了，就顺便给他主题曲，他就帮我剪成 MV， 之后可能会上映，我也不知道。
你说电影吗？
对，可是应该是短片吧。
哦，
对啊，我就蛮放心交给他，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懂这首歌在写什么。
所以你是看人吧，然后他自己去领会这首歌所要描写出来的意境，然后去拍，
当然是钱也是很重要。
一场大雨被猛烈下起，一段光阴被猛烈忘记，一切 条滂沱的路，也许铺满快乐。My dear， 我追不上遗忘，也等不了天亮。
刚刚有讲到，就是包含25这首歌词，就是我觉得算是比较内心的部分。那如果说像你在发表你的创作给粉丝或者是听众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跟他们揭露自我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会很赤裸的吗？
不会啊，
可是因为他感觉，因为我好像在报道里面看过你说，就是创作就是其实蛮多痛苦的成分。你的
是这样，就是他有时候我会觉得创作版有时候很像是个疗伤的过程，然后而且创作有的时候除了发挥自己的才华把东西写得很漂亮很美之外，最基础的点就是很诚实，就是你要诚实的面对自己，你才能够会因此你才会写出这首歌嘛。所以那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赤裸的，就好像没有，就是它本来就会这样子，所以就你也不可能不赤裸，除非这首歌不要发。
确实，所以你应该没有那种，就是发完那首歌，然后可能过一阵子就觉得，哦，就是突然觉得
要收回来。
对，
想想看有吗？
会吗？
好像还好哎，
因为我觉得我是那种连我在小本本上面写什么被人家看到我都觉得害羞的人。对
哦，所以小本本一定不能，笔记一定不能给人家看啦。
哦，但是你发表出来的创可能歌词
准备好可以，我觉得去咖啡厅我一定都是靠墙。不喜欢让人家看到我在写什么，
所以你也很讨厌人家可能
看到
你的手
机，我在看 YouTube， 看一些废片。
因为我想说，感觉很多创作歌手都就是好像都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觉得感觉好赤裸，
因为你不是创作歌手，
对，我很难想象这件事情。
因为一个作品，当你已经准备好发表的时候，代表你面对这件事情你已经接受了嘛，所以就不会，应该不太会有这个问题。
就有点像那个情绪已经转化成这首歌的感觉，
对吗？
哦，这就不会，
就是你要准备好。
对，没错。
韩光其实从我们有看过一些报道，然后包含我们等一下也会聊人生歌单这样。对，只是想要偷问一下韩光，就是你自己有从小可能很喜欢的歌手吗？然后如果你喜欢的歌手，你自己会买专辑支持吗？实体专辑？
小时候会买，
现在不会。
现在不会。
我也没钱，
我也没有。
现在实体专辑好像，现在连唱片好像都倒了差不多了吧？
对，现在剩很少见了，
还是有啦。
对，而且有时候会送海报，
怎么了吗？
对，就蛮喜欢去唱片行订专辑。
我好像不太会买专辑了，
所以
我还是会听啦。对，
所以实体专辑对你来说，就你可能没有这么对于收藏专辑还好。
收藏专辑，小时候会，长大就还好。
那可以偷问你买过什么专辑？还是你也忘记了？
小时候买太多了。我有一整个书柜的专辑。
哦，很多哎。
可是我都没在整理。
是都会，就是可能华语或是流或是西洋
都有，
都会买，
都有。
我觉得了解。好的，那我们就想说，其实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就是韩光他自己其实是从学生，然后，也没这么学生，然后就变成歌手这样。
对。
但是因为我们自己还是学生，我们是大学生这样。然后我们之前曾经在报道里面看过你
通识王，
对你自称通识王，我觉得超，等一下我觉得超厉害。请问你们学校是怎么选通识？因为我们学校通识是要看你的造化，就是他是有点是，虽然你是。假如说你大
四，
对对对，然后你填第一志愿，但你不一定会上，就有些人就是怎样都选不到通识，就是要怎样可以当通识王？
我已经忘记以前台大怎么选课
了，用抽的吗？
有些是用抽，有些填就是上，不然就是第一堂课去跟老师
加签，
加签，
哦，
这样。可是我会成为通识王，原因只是不想被退学，不想。不想被退学，就是刚开始就很凉的通识，好过的通识这样。
可是你选通识，但他那个你们通识不是应该是有一些 就也不会纳入学分，你只是想有最低的。
同时有学分啊，
哦，那他们有一个上限，
对啊，
有上限啊，我超过啦、啊。
哦，你只是想要最低 一学期的最低门槛那种。
对对对对
对对。哦，那你都选怎样的同事啊？
哦，就是这也跟我后来转系也有关。就是我当然除了好过的课之外，我那个时候，因为其实我念大学之前，我并不想念经济系。对，可是我学测的国文跟社会考太烂。虽然我总分很高，可是我想念的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我都不能申请。
哦，你想念文科？
对对对对，我是一类组的，结果后来就反攻，都考上二三类的系。然后后来就是因为经济系念真的是好痛苦哦，微积分都过不了，早知道微积分都作弊了。微积分那时候如果有好好作弊的话，搞不好经济系可以毕业。然后想那经济系过不了了，现在还不知道念什么，然后就一直修同事。然后后来就发现说，哎、欸，我都修我喜欢的东西，就好奇心很，我蛮喜欢历史系的课，所以后来我就转到历史系。
所以那时候都选历史通识，
历史跟哲学的课选比较多。对，那个时候后来发现就是，哎、欸，通识已经修到上限了，那怎么办？转系好了
不得不面对
不得不面对
然后就转去历史系，
对，然后还是没有毕业，高中毕业
如果作弊可能就可以，
早知道
早知道就作弊、嗯、好了，那你不是要分享你的
作弊心得吗？
不是
他想要分享他，
我要跟你分享一个我很有趣的同事、嗯、就是我修了一个叫做生态文学，嗯，然后顾名思义就是跟自然这一部分有关系，嗯，然后那个老师就是你上课他就会就是我们还要去捡落叶然后回来做成一幅画，就是
我就好像小学的生活课、喔、
对，有一点。然后我觉得这堂课最酷的就是你可以养虾子，
是等一下是大虾还是小虾？
小虾
是那种就是水族箱
黑壳虾，
哦，
这么小只像米那种，
对，
啾啾，嗯，
对。然后他就是你要自己带玻璃瓶，然后老师会准备什么水草啊，然后螺啊，然后虾子，然后你上课的时候你就去老师前面装那个他兑好的那个水，然后他就会说有几只，然后你就跟他说三只，他就会捞给你三只。然后那时候我就真的跟他要了三只，还有一只在怀孕当中。然后我就想说，哇，我如果养到他生的话，这样我就有超多只虾子，结果他第一天就死掉。
你超烂的。
那所以这样会被当吗？
不会
啊，
不会。我跟你讲，
那干嘛养虾？
就因为要写虾虾日志，
虾对
观察虾子哦。
对，
可是像那么小怎么观察啊？疯掉！
就是你要哎、欸，你要这样盯着它，然后你就是，其实我觉得到最后都在乱掰了。
对啊，谁知道他的心情怎么样、
啊？他感觉心情很好吗？
而且还要帮他取名字。
你
好，那你取什么？
可是你分出来吗？
对啊。你分得出来那两只虾子吗？
其實
三只，
没有，一只死掉，所以后来变两只。
后来变两只，
其实分不太出来，所以到最后有时候都乱叫、哦，然后一只叫虾宽，
然后另外
一只叫虾小。好，反正那时候我就要写那个虾虾日志，然后到最后，我觉得我是有点把它就是赶着做完，你知道吗？我就乱掰，然后就这时候应该是10月29吧，然后再来可能就11月1号，然后但我其实根本就没有观察。
就是那个小学暑假作业的每天日记，
对，
然后就是最后一天全部在乱掰的那种的感觉，
对
对，
所以我其实后来有点后悔选这一堂课。
不怕你有，
可是他
拿到学分了，
对啊，
哦对了，
应该不算很难过的课，
不算很难过，但是他就是要做的事情很多，每个礼拜都要交作业啊，
可蛮有趣的啦
，loading 好重，
对啊，
两学分而已，
还有校对，还有校外教学，然后要去动物园，
嗯，是去木栅吗？
木栅啊。
好远哦，
然后你还要就是拍照，然后写信。
你说跟熊猫自拍的，
也帮自拍，就是可以拍动物。
期末考考什么？
对啊，
没有期末考，
我就交作业，
就是交作业这样子。
嗯，对啊，反正就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选生态文学。
希望这老师不会记得我
在推销什么。好了，
好啦，那我们刚刚讲到大学的同事嘛，那如果说。像我们这现在这个年纪的大学生，他对于音乐创作非常有热忱的话，嗯，那韩光你会给他什么样子的建议？先修通识，
大学先毕业吗？
不用吧，
我也觉得不用，
不用吧，我觉得
不用，毕业又没有差。
确实，我现在就走。
你就剩半年，你要现在走吗？
好，
就是我觉得想做音乐就做啊，因为你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就是你当然就是你把音乐做好这是最基本的，因为你搞不好你可能你就是没才华，
确实，
然后你以后没办法以这个为生，或者是你很衰，因为这种事情就是要天时地利人和嘛，
对，
你可能很有才华，或者是你就是没才华，你可能以后没办法靠音乐这个东西吃饭的话，那你就再想办法吧。但是反正现阶段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音乐，看说你想做音乐是怎么样，你是想要目前吗？你想要成为一个目前的人吗？还是幕后的工作人员？这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向。那如果是幕后工作人员，当然就是你只要基础打，就是你就开始去接触就好了嘛。那目前的话，就是当然就是变音就会很多，你可能是玩团啊，或者是你是自己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挑战。但是就先做就对了，不用想那么多。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一种冲动，所以那时候会开始跟大家分享你的创作，也是，哎、欸，那时候是把创作丢的，还是直接是唱片公司那边直接？
其实我高中作文比赛都是全校前几名，然后我又开始写东西，然后我那时候就写我们学校毕业歌，
哦，
从然后我高中也是热音社，那时候就我开始一直在写歌了，对，反正就以前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今天的，
就变这样。
对，就是这样。
命运的安排，
我觉得是
天时地利人和。
好了，那我们刚刚跟韩光聊了很多，我们现在先，我觉得先小休一下。对，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我们刚不是聊了五个小时？
好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进一段广告，
然后等一下回来看。哎、欸，不是看，听
韩光的人生歌单。
你有想好之后要做什么吗？啊，未来好迷茫哦，到底要怎么办啦？哦，烦欸，我也整个很不知所措，完全不知道自己能干嘛，想做的事情很多，但又什么都做不到的感觉，好燥哦。
一勺的细心，一勺的灵敏度，再加两勺的创意，可人你点的生涯特调完成了，喝下这一杯，对未来的迷茫就消失咯。
啊，你是骗人的吧？不对，杯底有东西耶。生涯事务所，想知道各个职业到底在做什么吗？那就让生涯事务所来满足你所有的好奇心吧。我们将于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在 FM88.5 辅大之声准时开张。
好的，我们休息回来，我们要揭晓今天的人生歌单。
没错，
我们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说很你耶，就是在讲好废话。对啊，就觉得嗯，这个
很寒光，
对，很寒 光。对对对，好，那我们马上来揭晓。
都是一些老歌哎，
但老歌很讚、啊、
因为你们给的方向都好大哦。
其实也没有，
其实也没有一定要
参考啦，参考、
啊、很难选，所以我就
隨便就选了这几首。
对，也不能说很代表，但是我觉得还蛮代表。
好啦，我们
好啦，第一首
韩光选的是一首这个古典乐，算哎、欸、对，古典就是古典乐，这算什么？好啦，那个韩光选的第一首是德布西的《棕发女郎》。
对，
哦，那想要问一下韩光，
为什么选这
首？对啊，当初为什么选？
因为我是看到你写儿时记忆，因为我小时候都在听，我小时候是学古典乐的。然后我其实听流行歌啊乐团大概其实是国中才开始，然后我小时候我就记得我在弹钢琴拉小提琴，然后我印象中我好像德布西都弹得特别好，因为他我只是突然想起来有人印象我德布西弹特别好，因为他就是比较浪漫派的嘛，他的东西就是比较流动型的，而且我节奏感很差，难怪我弹得特别好，因为他的东西不是那种特别需要有很精准的节奏 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个，而且那个他的音乐的美学，其实我觉得到现在还是都有一些在我的作品里的影子，文字上也有一些，我觉得尤其是 体现在我的文字上的流动 的感觉，就是他我写东西的时候，我像我那个时候出诗集的时候，诗谷的时候，我的编辑说他觉得我的诗虽然是现代诗，但是其实有很多古典的美，古典的韵律，这很难解释，不是只是韵脚的东西，但是是算是就是比较老派一点，
是
不是那么硬的新的现代诗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儿时记忆，我是选这首歌当代表。
哦，所以就是也有现在的创作里面的影子，
有觉得
潜移默化的影响，
就是看到儿时记忆，有第一个想到的，我都是直觉。
哦，所以其实决定的很快，
很快，我昨天才决定的。
好，那其实韩光选的第二首歌曲是1976，这是一个台湾的乐团，
没错。
对，然后他选的这首歌，
现在1976要介绍到说这是个台湾的乐团，要
跟听众科普一下，
年代已经到这个年代了吗？
好啊，韩光选的第二首歌呢，就是1976的《摩登少年》。对。
这个是我高中的时候的，到现在还是很好的一个好姐妹，她就是听团仔，算是初代听团仔这样子。然后，反正我会开始听独立流行音乐，也是因为她。对，然后我们很常，她中山女高的，然后我成功高中，反正我们那时候家住很近，然后我们很常半夜就是偷偷买啤酒。然后坐在路边，然后就是一起听1976的专辑。
哦，
对，未成年请勿饮酒。
是，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学生时期这首歌
对我来说蛮
印象很深刻，这样
人生中蛮重要的一首。
是，
很呼应歌名哎，摩登少年
哎，对，是，
酷吧？
直觉还蛮准的。好了，那韩光选的最后一首歌是那个绿洲合唱团的《Stay Young》，对啊，所以想问一下韩光怎么会想选这首歌？
其实我小时候我就超喜欢绿洲合唱团，可是我一直都不是很喜欢这首歌，不是说不是很喜欢这首歌，是小时候没有听懂这首歌，是到我前阵子因为我刚从国外回来，然后我有一个。也是十几年的好姐妹咯，然后她也是很喜欢绿洲，然后她一直很喜欢这首歌，然后我看到她的时候，因为她就突然觉得哎、欸，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们才17岁，就我们现在都30几岁了，可是还是就像是那个年纪的时候一样，中间我们有一起成长，然后慢慢的变成互相发现对方变成了理想的状态，就是那个转变的过程，就是希望大家一起就是保持年轻与无敌。
是，我觉得
我最近领悟，突然听懂这首歌，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东西，你就可以一直保持年轻跟无敌。这个那是小说家。
啊，是，所以是最近的体悟，
最近的体悟，
然后就直觉的选了这首歌，
然后收在心中。
是我们25岁可以拿出来用，
25要听25啦，
对，
耶、
yeah, 欸，搭配着听完，
你说25听完了，
循环播放，
对，没有，那你25要先听5次，再听1次 Stay Young，
为什么要听5次？
因为你听。听歌我才有钱拿、
啊、哦，对了，
多播放几次啊，
可以10次嘛，
或是你开两个网页，然后
一直刷一直刷，
把25 mute 掉mute 掉，然后 repeat，
到底好啦，这其实对，其实也提醒我们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虽然这张专辑已经出了一阵子了啦，对，但是大家还是要多多支持韩光的这张专辑，还有之前的也是的其他作品，这样。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很开心可以邀请到韩光，我的心目中这很喜欢的歌手。
有幻灭了吗？
哎、欸，没有。
那很好，
其实大概知道，对啊，
那很好，
对啊。好啦，今天就很谢谢韩光来到我们的节目，
没错，
谢谢大家，
谢谢。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也要持续的锁定华流酷榜喽，拜拜，
拜拜，
拜拜。